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意大利举行峰会的第二日，将注意力转向中国，重点讨论如何保护本国产业，同时避免与北京发生一场彻底的贸易战。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 G7 领导人讨论了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公平贸易，特别是在绿色技术方面的议题。七国集团领导人亦将寻求对中共涉嫌支持俄罗斯军事扩张作出共同回应。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 G7 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来自中国的产能过剩对西方企业构成威胁，特别是在日益增长的绿色科技领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峰会前对记者表示，我们将对抗中国非市场政要，该政策导致有害的全球溢出效应。中国否认了这些担忧，但华盛顿正是敦促七国集团建立同一阵线。目前已有90个国家和组织报名参加这个周末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峰会，会议将寻求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和平建议的支持，包括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全面撤军。路透社礼拜四报道，有10名驻北京的外交官提到，中共政府一直在游说各国政府支持替代计划，以抵制这次峰会。在解释为什么不参加峰会时，中共声称一直在努力争取发展中国家加入上个月他们与巴西共同发布的6点和平计划。外交官说，随着峰会的临近，中共透过与造访的外国政要会面、打电话和在微信平台上给外国使团留言等方式加强外联工作。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上个礼拜六表示，已有45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共的计划，还有20几个国家加入或认真考虑这项提议。中共的游说到底产生了几大影响无法确定，但瑞士峰会的注册数量比6月初确认的107个有所减少。礼拜四受邀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中共主席习近平曾经对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共是否是俄罗斯所犯罪行的同伙。他说，我通过电话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说他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拜登就之后指出，顺便一提，中国没有提供武器，但他们提供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制造武器的技术，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帮助俄罗斯。当日拜登和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10年安全协议，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协议提出，如果乌克兰受到武装袭击或威胁，两国将在24小时内会面，讨论适当的措施和防卫需要。协议没有要求美国出兵保卫乌克兰，但表示美国将提供长期的资源、训练和指导、情报、国防工业支持等，帮助乌克兰发展安全和防卫力量。这个礼拜是中国吉林榆次的一名美籍教师礼拜四回到美国爱荷华州家中。4名康奈尔学院的教师礼拜一在吉林市一个公园被人用刀刺伤，这种事件的相片和影片很快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流传，但其中大部分被中共审查删除。吉林市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一名55岁的姓崔的疑犯。几名受害者当中，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派往中国与合作机构交流的教师泽布纳，在北京时间礼拜三晚上乘坐飞机回美，礼拜四抵达。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新闻会上说，美国多位驻华领事探访了美国公民受害者，美方正与当地政府保持联系，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泽布纳礼拜二接受爱荷华公共电台新闻的采访时，讲述了案发过程。 泽布纳话，中共警方话俾佢知，疑犯失业啦，运气亦差，仲话几名美国人中有人撞到咗佢，然后佢决定以佢嘅方式回应。礼拜四，中国宁波居民法巨尔喺纽约东区联邦法庭认罪，罪名系涉嫌密谋偷窃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嘅商业机密喺中国建厂，佢嘅同伙赵一龙仍然在逃。根据起诉书，法贝尔同邵一龙利用一家美国领先的电动车公司的商业秘密来建立自己的业务，甚至将业务宣传为这家美国公司产品的替代方案。他们在中国经营着一家中国企业，这个企业出售制造电池的技术，包括电动车电池。检察官并未具体提及这家美国车企的名称，但表示他在2019年收购了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电池装配线制造商。这一描述与特斯拉收购加拿大公司 HiBar 的情况相符。法贝尔和邵一龙都是 HiBar 的前员工，法贝尔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在声明中说，今日的认罪表明我们是如何迅速将那些挪用属于美国公司的智慧财产权的人绳之以法，以捍卫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公布行政命令，将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的任务具体化，还要求该委员会在年尾前交全面的审查报告。拜登说，美国需要有弹性、多元化和安全的供应链，以確保我們的經濟繁榮、公共衛生和國家安全。該委員會的任務是推動加強供應鏈的長遠彈性和美國工業競爭力，確定並提供協調的應對措施，以解決供應鏈的不安全、威脅和脆弱性，包括過度的地域或供應商集中。拜登仲强调，美国会同具有相同价值观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建立全球供应链的弹性。行政命令要求供应链弹性委员会每4年对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进行一次供应链审查，审查应涉及监控供应链的现有流程和相关数据及弹性。每次审查结束之后，委员会应向总统提交一份报告，第一份报告不要迟过在2024年12月31日提交。今日多间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正在调查最近生产的一些波音喷气机使用钛材料的证明文件是造假，同时另一行业巨头空客喷气机的钛材料文件亦接受调查。由于 COVID 疫情后旅行激增，飞机制造商面临对新飞机的强劲需求，不过供应链问题和零件短缺限制了新飞机的制造。钛是航空航天供应链中的重要材料，用来制造飞机的起落架、叶片和涡轮盘。促成 FAA 展开调查的是，一间零件供应商发现飞机材料上出现了小的窿，那个小窿是由于腐蚀造成的，为波音供应机身。为空客供应机翼的精神航空系统公司说，这些钛合金是通过伪造文件进入供应链，所有相关零件已由它生产中移除。FAA 表示，波音公司报告了一份自愿披露的信息，涉及一个分销商在采购材料时可能伪造或提供了不正确记录。当地时间礼拜五傍晚，在日本东京都港区一部载有20人的物流公司巴士内，一名30岁的中国男子留学生持刀斩伤一名20几岁的中国男性留学生。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傍晚5点半左右，有民众陆续通报警方专线，指巴士内有人持刀，车内有男子持刀斩伤人。日本警方相关人士表示，行凶者持刀刺伤受害人的面部、颈部、腹部等，行凶工具类似菜刀，刀刃大约有15公分长。 案发的巴士是物流公司接送员工的车，受伤者和行凶者似乎相识，伤者已被送院急救，但目前还未清楚伤势如何。据悉，伤者被送医院时有意识，可以讲话。持刀行凶者被到场处理的警方以涉嫌杀人未遂的现行犯逮捕。日本警方初步判断两人之间可能有摩擦，正详细调查事发经过。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曾在担任首相期间提出英中和今时代的构想，但近年来英国对华政策逐渐变为强硬。卡梅伦礼拜四解释说，英国政策改变是回应现实世界的改变，亦是中共自身行为造成的结果。卡梅伦说，在他卸任首相以来，香港、新疆、南海的情况发生显著变化，各界亦可以见到。澳洲在2020年主张调查 COVID-19 源头以及中方的初期应对措施之后，中方对澳洲采取了强硬做法。英国政府在去年3月公布新版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形容中共对世界秩序构成划时代的挑战。报告提到，英国对中政策以保护英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和盟友达成政策立场协调一致，和中国维持接触往来，是三大基本原则。卡梅伦礼拜四解释三大原则时表示，中方最近有更多具侵略的举措，例如在网络空间的活动，英国自然必须保护自身安全。日前美国、乌克兰和北约驳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提出的乌克兰停火条件。普京表示，如果乌克兰撤出俄罗斯宣称拥有的领土，并且放弃加入北约的申请，他将停止在乌克兰的进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会议结束时说，普京非法占领了乌克兰的主权领土，他没有资格向乌克兰发施号令，叫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才可以实现和平。如果他选择去做，他今天就可以结束这一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G7 峰会期间表示，普京的停火提议是不可以相信的，即使停火要求得到满足，他亦不认为普京会停止俄军的推进。北约各国防长礼拜五批准了一项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援助和军事训练的新计划。乌克兰礼拜五表示，俄罗斯军队袭击了乌东涅茨克州的波克罗夫斯克前线，造成至少6人受伤。两军在夜间彼此进行了几十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破坏了俄罗斯边境地区的一个燃料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